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主内的家人平安，在亚洲的弟兄姊妹早上好，在北美的朋友晚上好。我是陈祖信牧师，是恩福文化宣教社团的全职同工，是这场讲座的主持人。真诚的欢迎您参加我们使团所主办的《兴盛健壮》的免费公开讲座。时间过得很快。去年的2月5号，我们被神感动激励，我们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健康讲座的平台，已
当
经
做
超
智
过
能
一
电
年了。现
池。
在到今天以前，我们总共举办了38次的讲座，涉及到身心灵健康的方方面面，都有录音。如果您有兴趣，欢迎您留下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我们将发放这个回放的这个链接给您。同时，我们欢迎您提出关于讲座的建设性的建议，以便我们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如果您知道有优秀的讲员，也欢迎与我们联系。谢谢大家的支持。2月4号开始，我们的健康讲座呢，进入一个全新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成功越狱，享受新生”。我们谈论的是忧郁症这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感谢神，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这个有战胜了这个抑郁症的这些的肢体，他们有很好的见证。我们计划至少用3个月的时间来谈论相关的话题。如果你是基督徒，请为我们祷告非常感谢你。这个月3次的讲座的讲员都是陆奎飞姊妹，她是一位作家，一位媒体人，她曾经患抑郁症11年之久，感谢主，如今痊愈了，而且有7年之久没有再复发。月初的那一次呢，他主要分享他什么时候得了抑郁症，抑郁症的表现是什么，他寻求了哪些的帮助，最后如何得了医治。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主要谈到得抑郁症的原因。他有神学的学位，所以他有神学上很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勇敢的，进行自我的剖析，告诉我们他个人得抑郁症的主要的原因。今天呢，是他第3次来到我们当中，他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生命和关系的恢复与重建。在请出陆姊妹之前，我们来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你用爱召集我们，谢谢你，你看到了那些的抑郁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的苦情，谢谢你听到他们的哀声，你自己真的是要来搭救他们，是你爱他们，而且你有能力爱他们，有方法来爱他们，你要爱他们到底。我们谢谢你，我们只不过是你使用的器皿和平台。求你洁净我们，洁净所有的这些的工作的人员，还有所有的讲员，特别把今天的讲员陆姊妹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奇妙的医治临到了她，而且完全的医治了她。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是一个神迹在我们当中，看到他，我们就知道神是真实的，神是充满了怜悯和大能的，我们感谢你。求你自己就继续了带领他的这个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的分享，讲到生命和这个关系的恢复与重建，他要来做见证。你自己高抹他，耶稣的宝血也遮盖洁净，不只是他，还有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也洁净这个网络，硬体软体，你自己都用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洁净，也看过这个网络的安全。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这一段的时间都被你特别的祝福。我们因着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们自己心被恩感，我们对抑郁症的患者能够得医治，而且不只是得医治，还要有极大的恢复和重建，我们充满了盼望和信心，以至于当我们来帮助这个特别的群体的时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和盼望，主，愿你自己来赐福，赐福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光， 有每一位同在。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
好，我们
门，
就
阿
把时
门。
间交给陆姊妹。
好，感谢主。陈老师，天灵姊妹，还有各位弟兄姊妹哈，大家新年好，很感恩啊，感谢主让我能够来为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真是非常的感恩能够被主这样的使用，能够在被破碎以后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都是非常感恩，常常感恩，真的是常常感恩，常常的，心里面有抑制不住的喜乐，感谢主。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第三部分哈，就是重建与修复。那我们知道，一切的困境其实都是关系的困境。当然，首先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困境，对吧？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那一切的关系就都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纵向的一个坐标。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仅仅只是一个平面的这个世界。如果仅仅我们只看了一个平面的一个横向的坐标的话，那我们是随波逐流的，我们不知道应该往哪儿去，因为今天各种各样的标准、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都是非常多元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凡事应该如何处理？各种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落在这样的困境当中。那我们在这个平面上的一个点，我们的纵向的坐标，我们是否找到？这个纵向的坐标，它就决定了我们真正的，就把我们固定在一个点上，我们是谁？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它是给了我们标准的，而这个标准它是绝对的，它是唯一的，是亘古不变的。我们称之为真理，那就是他对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阿门。
”你看，真的，我们纵向的就是与神的关系，没有跟他的这种关系。如果首先没有建立起跟神的关系，我们是一塌糊涂的，一塌糊涂。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任何关系，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任何的社交的，人与神，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然。所以感谢主啊！我是在经历了这个困境之后被他找到，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被他找到，在我走到尽头的时候被他找到，然后一切都开始重生。好，那我首先要分享的关系的修复是婚姻的修复与翻转。首先要分享的就是我的婚姻和家庭的修复和翻转。那这一次的分享呢，是在我和我的丈夫复婚2年以后，看着我和他亲手重新打造的新家，特别是最近春节前哈，我们一起在布置我们的家的时候，真的，我有时候看着，就看着他，看着这个曾经被我真的是伤得体无完肤的这个男人，我总是禁不住的想，禁不住设想，假如我的生命没有翻转，我的命运、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亲子关系会是怎样的景况？其实，真的是不敢深想的。2021年11月20日，我和我的丈夫在离婚18年后复合。我上次也说了，我将这18年看自己是死去的，是没有生命的。而我如此确信，在我没有认识上帝以前，他就一直在拖住我们这个家庭。 真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说18年啊，多少人是想回都回不了了，回不了头了。而他，而我的丈夫一直在守候着这个家，守候着我。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上帝对我们一家的特殊特别的恩典。而随着我自己生命的改变，一切都有了改变。那如今我可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实心变成了肉心，也常常回望过去那么骄傲顽梗的自己，常常感到难以置信。我问自己啊，我会问自己，那是一个人吗？那完全就是魔鬼的化身，真的真的不敢相信的。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使我成为那样子的，而在很多人看来，我还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是一个感性的、善良的人，这就是善良的人。所以那天我在群里也跟大家分享了我的那篇复婚见证的文章啊，回到盟约，离婚18年后我的复婚见证。那这篇文章呢，我是以给女儿的书信的形式写的，那么女儿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复婚礼，对，她在现场也做了很诚实的做了一个见证，就那篇文章后面都有她的这个视频，有她的视频。他当时哭的也是很伤心啊，但是他是也是很开心啊，所以又很喜乐啊，就是他的见证也把我再次拉回到过去那个不堪回首的那些日子，对，就是让我为自己曾经的愚昧和过犯真的感到深深的愧疚，为我们一家18年来错失的种种美好，真的是痛彻心扉啊！我其实现在常常会想啊，我的孩子长大了，而在那18年里，我们缺失了多少的美好？我们可以一家人有很好的一些团聚的，可以到外面去旅行的，对吗？可是好像很多时候是空白，所以我常常感到很愧疚。当然，我有时候跟孩子们说，我跟女儿说，我说女儿，我说很多时候妈妈都在想，哎呀，假如我能重新养大你们会是怎样的？那女儿会安慰我说，妈妈，你看我们现在不也挺好吗？然后儿子就说，妈妈，就当是对我们的磨练吧，你看我们不挺好的吗？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当然，我也很感恩上帝能够真的让我自己如此的敞开心扉，去和我曾经伤害过的、我曾经得罪过的人，去跟他们表达我的一个歉意和忏悔。没有任何芥蒂的。所以那天女儿就是也说了一些，她说她会爆黑料的啊。我说没问题，我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完全不会介意。就是这是一种彻底的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令我的内心如此的有平安，因为我真的是要让我的旧我彻底的去破碎。要让他去死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让那个老我不再翻身，不再死灰复燃。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我们的复婚也成为我的女儿信仰见证最为重要的一笔。他说，他也因此认真的去思考他将来的婚姻和家庭。 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牧者，王文峰牧师发来的祝福，他说感谢主，赞美主，能感觉到啊，我的女儿叫楚瑶啊，她的见证中的真诚和感动，就是父母在这个在这个感恩节乃至整个人生给她的最大最好的礼物啊，愿上帝特别的赐福她，让她的人生道路得蒙上帝更大的保守，还有日后的职业、婚姻乃至人生每一个台阶和小站都蒙上帝眷顾。所以这是跟伴随着婚姻的翻转啊而带来的一个亲子关系的一个改善。我记得在2021年11月9日，我的女儿打扮得非常漂亮，她陪我和她爸爸去登记。她化了一点妆啊，穿得漂漂亮亮的，坐在那个民政局的外面在等等我们，然后有人就问她是不是在等未婚夫，然后她就说她在等爸爸妈妈，然后她笑着说，她说想不到人生第一次去婚姻登记所，竟然是陪我们去登记结婚。啊，我们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当然，首先是感谢神，然后感恩啊我们的教会啊那些弟兄姊妹，感恩我的牧者啊，他们一直在为我们的这个复婚在张罗在操心啊。我的还有一位牧者他说，神就是爱，他捡起地上的镜子碎片，用他的爱连成一个美丽的图案。这图便有了他爱的气息，我们同住在他的气息里，从此不再分离。是的，神的爱就是神奇的粘合剂，破镜重圆，唯有在他里面才有可能。婚姻本来是两个残缺的人的结合，所以它怎么可能有完美和圆满？那唯有愿所有的裂缝都有光照进来。愿所有的裂缝都被光所填补和充满。我非常感恩我的丈夫，在我提出想和他复婚时，因为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陷入到一种极大的一种痛悔当中。每一天我都是在嚎啕大哭，我关起门来在书房里面嚎啕大哭，对着神，跟神去说话。啊，然后给我的丈夫写了信，给他写了信，说我亲手拆毁了，就是真是很愚昧的，亲手拆毁了我们的家，我遗弃了我6年的配偶，对吧？我伤害了他，所以我非常的非常的难过，然后我提出来，我说我们复婚可以吗？所以他毫不迟疑的就说好，也没有更多的话。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就说好，其实是很平淡的，非常平和的，也没有很兴奋，也没有很激动，没有，非常平常。就是他给我那种感觉，就是他觉得这一天迟早会来的。其实很多时候，我常常不知道他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就在我那么骄傲、顽梗、悖逆的时候。那么狠心的时候，那么刚硬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会回来。所以，我总是觉得这是神一直在拖着，并且我非常的感恩，感激他愿意与我一起共同为我的婚姻做见证。要知道，他是没有信主的。而且他是军人出身，啊，并且还是党员，但是他就是我们是教会为我们举办的婚礼，而他是完全的去配合，并且没有这种世俗的面子的观念，也完全没有以婚姻中受害者的角色而自卑自怜。都没有，他是非常自然的， 这让我感到很震惊。那我也非常感激我的女儿和儿子。啊，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芥蒂，没有任何觉得不妥，就是非常支持，我和他爸爸公开做这样的见证。我觉得这实在是上帝赐予我们这个家庭的莫大恩典，我真的将这看作极大的恩典。我由衷的感恩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们，他们的勇敢。他们的勇敢让我们一家人得以来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我对我女儿说：“女儿不要怕，妈妈是坦然无惧的，因为人人都有罪，各种罪，显明的或是隐而未现的。我也确信我的罪已得赦免，那个救我已经死亡，现在的妈妈是新造的人了。”我要借着我和我们家庭的经历去祝福更多的人，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我们在人面前有隐私，一旦隐私被暴露啊，我们觉得无地自容。但在神面前，我们却是一览无余的。我们一切的行为和心思意念都无处遁形，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在他面前，人根本毫无隐私可言，所以感谢主啊，让我就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人怎么看我。对，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些年里面，一点一点的在这里，越来越多的敞开自己。我发现自己就是越来越不在乎是人怎么看我，而在乎的是神怎么看我。我记得我们看过一些报道，就一些培训机构啊，就是一些就是搞什么辅导的啊，就是说帮助人们去解决一些问题的，就他鼓励和诱导人们将个人的罪疚在人面前说出来。就是你干了什么事情啊，不好的事情啊，对吧？所以你会这样啊，他来帮助他治疗，他的治疗方法就是这样，让他说出来。但是，他并不能让人得到真正的释放。他出了很多事情的，我们知道，有些人就直接就是因为这种沉重的负罪感，他讲出来之后，然后结果是还将他逼向了一个崩溃和死亡，都不断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身边都有朋友，有做企业的企业家，他说他去参加过这样的类似的这个培训，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听下去了，哇，很难受很难受，然后就跑掉了，跑掉了。那其实那种重负他是没有办法释放的，因为我们忏悔的对象只能是神嘛。因为唯有神才能够担当并赦免我们的罪呀，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机构，他能够为人脱罪嘛，对不对？更没有任何人能够来代人赎罪。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尚且是代罪之身，如果我要依靠他们自身的能力，怎么可能使人释放出来？我们自己都是被捆绑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犹如一个巨大的沼泽，每个人都深陷其中，你无法自救，也谁也救不了谁。我们唯有向上呼求，哀告忏悔，祈求那至高者的怜悯与拯救。他宝贵的儿子早已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代替我们受死，赦免了我们的罪，并赐给我们永远不死的生命。啊，唯有靠着他，我们才会真正的得释放，才能从罪和死亡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 所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诚意。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这是罗马书3:23-27。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的罪。首先是得罪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其次才是得罪人。所以，我们的忏悔首先是面向神的忏悔，因为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而神是至真、至善、至美，他是公义、慈爱与圣洁。所以，但凡我们诚实面对自己，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最大的、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脱离罪与死亡的辖制与捆绑。我们需要回到造我们的神那里，而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在复婚后的2年里，我常常忍不住想到自己曾经对他的伤害，对我丈夫的伤害，导致他的健康受损，我自己的健康也受损。你看，所以我们看那个是箴言书里边说，是吧？他的家偏向阴间。就是一个妇人，是如此的，就是啊，你整个的自己亲手把自己的家庭给破碎掉，亲手毁了、拆毁了自己的家，他的家偏向阴间，所以我是真实的感受到这一点，我们的家曾经真的是。就是在阴间，对吧？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健康都是受损的。那孩子不用说了，孩子的健康一定是受损的。我的儿子是受过伤害的，啊，我的儿子受过伤害的，这是我非常感恩，感谢主，真的让我的2个孩子，我的一对儿女，在经历了家庭的破碎之后，他们还能够。啊，有现在这样的健康，有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无论是身心方面，它都是很健康。当然，感恩的是，特别是这些年我自己的一个悔改啊，也带来了他们的生命的一个改变。感谢主，所以如今真的我常常不得不承认，这是圣灵的带领，也常常发自肺腑的去感谢赞美主，让我前所未有的感受到婚姻家庭的美好与安宁，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的感受。我就年轻的时候很懵懂，我懵懵懂懂的结婚，懵懵懂懂的有了孩子。不知道怎么做妻子，也不知道怎么做母亲。那现在就觉得哦，我懂了，哇，这种感受真是好的无比，感谢主哈。那么第二个关系是亲子关系的更新和翻转。那我刚才讲了哈，我的女儿，在我和她爸爸复婚，2021年11月20日参加我们的复婚礼以后。22号，他就回到加拿大。回到加拿大，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一定要好好的去墓道，好好去教会，参加团契。然后2022年的4月17号，复活节受洗，非常的神奇。他受洗的那天，复活节4月17号，竟然是我2016年。受洗的日子也是4月17号， 我们母女俩是同一天、同一个日子受洗，这真的是完全没有计算过的，根本不知道，是直到那一天我才发现这个日子。所以他的安排总是如此的神奇。女儿受洗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颗灵魂胜过整个世界》。那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我写的就是整个女儿她墓道的一个经历，她整个墓道的一个经历。不好意思，外面有点吵。就整个的说了她这个墓道的经历是怎样的哈。那我的女儿是2020年初疫情爆发的时候，那时候国内的疫情很严重，她当时候在加拿大读大学。他就因为担心家里的亲人而焦虑失眠了。那个时候每天都跟我是视频，就是那个挂在视频上，他非常的忧虑，非常的焦虑，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再到加拿大这个疫情爆发，实行封控，开始封控，那他就和室友在一个房间里面，也不能出去啊。所以他就比较陷入比较严重的一种焦虑里面，而且是失眠了。那在这个时候，我就求助多伦多教会的一个弟兄，一个长老。那他马上就拉上他的太太啊，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就和我一起建了一个群，建了一个群。然后呢，马上又拉了当地温莎教会的一个姐妹进来。这个姐妹就是我们陈祖新老师后来认识的张金珍姊妹。那这个姊妹就为我的女儿一个人设立了一个查经小组。我的女儿在此之前，她是不，就是对这个信仰完全是没有感觉的，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墓道，我也很少去跟她谈，因为孩子很年轻，对吧？很年轻，她会有一些不是太乐意去接受所以也没有去跟她去讲。那么在这个姐妹带他带了2年，2年时间，每一周都有固定的时间带着他查经。就这样，再加上2021年回国的时候，我带他整个就走了一遍一个福音之旅啊，一个福音之旅。所以他就是非常多的感触啊，孩子非常多的感触，带他去见了一些，这个乡村传道人啊，这个他在他的书写见证里面也有讲过，那么让他也深入的去了解一些东西，去这个去审视各种文化背后的东西，就以及各种文化乱象的那种根源。去思考人与人啊，人与自然啊，人与自我啊，人与神啊那种关系，就是让他知道我们是需要一种价值判断，需要一种绝对的一个价值判断来关照来关照这个文化，就是在我们人格培养和人际关系上的一种这种模糊。很多时候都是模糊的，我们人际关系都是很模糊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啊，来让我们看到很清晰的看到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那让孩子就是说他去思考很多东西，包括他这个情感上面，对吧？那么就是这样一场旅行下来之后呢，我们非常美好。那我们母女呢，从原来的一种，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对抗， 就是孩子会觉得妈妈比较严厉啊，然后有时候就过于强势啊，到后来我们非常非常和谐、非常美好的一种相处啊，所以女儿真的是她的生命的翻转，让我真的感动的不行，太感动了，我真的是。感谢主啊，常常都是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啊，那么孩子现在已经工作了啊，那我就是告诉他，不管做什么职业，不要急，关键是走在正确的路上，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确信我们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啊，那孩子常常会跟我交流，啊，会跟我交流他的一些看法，啊。他休息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跟我说：“知道吗？哎呀，我现在真是越来越发现，哇，好多的年轻人啊，那些价值观真是太有问题了啊，太有问题了。”然后他会说：“哎呀，他说我发现原来我也是这样的。”对，他说：“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去帮助到他们，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够去带学生团契。”他也很希望能够去从事这个幼儿教育啊，读的也是幼儿教育，对孩子，对教育他特别有负担，所以，我会说，那我们从事教育工作，作为一个老师，我们如果连教育是什么我们都不懂的话，你怎么去教育呢？对吧？真正的教育是什么？它真的是灵魂对灵魂的影响，生命对生命的一个推动，所以。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你才配得上去做一个教育工作者。啊，同时我的孩子也是，女儿也是很喜欢做母亲，很渴望做母亲啊，喜欢孩子。啊，那我会说，那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是怎样的，对吧？所以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啊，那么呢，这个会重塑他自己。他自己的话来说啊，这样的思考会让我重塑我自己的生命啊，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就是啊，比较放心啊，很放心，就是交托出去，就每天为孩子祷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儿子和他的女朋友哈，他们的慕道，儿子呢，当然和我的关系一直啊，就是啊，还是啊挺好的。那么呢？但是呢，他是这个女朋友呢，就是他们在一起已经有10年之久了，没有结婚，所以呢，就是在信仰上我是在信仰上去引导，并且呢，就在婚姻上去辅导他们了，就在婚姻上对他们进行一个辅导，还是很有果效的，还是很有果效，那么就是。第三一个呢，是从对儿女的那样的一个紧张的一个状态到松弛啊。就我以前，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焦虑的人。那两个孩子从小我就担心他们会丢了呀，啊，的的确确两个人呢都有两次，都经历了两次差不多走失这样的啊，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会非常紧张，我常常担心孩子丢掉了，好，各种担忧。那其实这就是我把儿女是当做一种偶像了，你所有的身心都在他们身上，啊，那所以那如今呢，如果我表现出担心的话啊，我女儿就会说：“妈妈，你信心不足，对吧？”她觉得没必要担心，不用担心。那事实上，我现在也是很少担心的，很少担心。好，你就像女儿那次坐飞机过去啊，然后他就给我发个信息说：“妈妈，以前你不是这样，你现在是真的不担心的，我这是不担心，交托出去了，就不会那样子追着去啊，去那个什么，就是说密切的去跟进啊，你怎么样到哪里了又怎么样了，对吧？没有了，祷告就好，交托就好了，所以你整个人会松弛那么还有第四一点对孩子啊，就是。摒弃了世俗的精英价值，摒弃了世俗的精英价值。 啊，以前会觉得我的孩子要读什么什么名校，他将来要做什么什么，对吧？那没有了，几年前就已经没有这个想法，而且现在越来越没有了。越来越觉得我的孩子，他们能来到上帝面前，他们能够成为能够被上帝拣选，是自己莫大的福气了。因为我们不是有首赞美诗。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嘛，对吧？所以我能做的，我觉得我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引导我的孩子去认识主耶稣。那所以说现在跟孩子这样一种关系，是让我们彼此都觉得非常的舒服，彼此非常的舒服。好，这是刚才说的是亲子关系哈。那么第三点，我想谈一谈什么呢？我想谈一谈，我后来是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原生家庭的关系了，很重要，很重要。我们曾经是四代同堂一个大家庭，包括我的外婆，我们是四代同堂的一个大家庭。虽然我们是从外省过来，但在这边，在广东这边，我们是。真的就是三姊妹，我们三个家庭，如果算上父母的家庭，就是四个家庭，是一个锅吃饭，吃了很多年的，几个孩子都是在一起成长的，那你肯定是有问题，我们那时候感觉到没有什么大问题，当然总体来说已经算好了，这个也是，也是非常感恩我的父母啊，他们就是从世俗的层面来说，他们算是。处理的算可以的了，但是问题肯定有比如说，因为我的弟弟和弟媳的关系，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我比较强势，然后会去干涉到弟弟和弟媳的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弟弟他对原生家庭的那种照顾特别多，他很看重原生家庭，很看重。这个姐姐和妹妹非常看重我们，那导致她和弟媳的关系出现问题。那然后我呢也比较强势，那个时候我会直接在电话里面去说我弟媳怎么样的，知道吧？那你看这样问题是不是很糟糕？当弟弟和弟媳的关系不好的时候。那父母和我们其实都是陷入到一种这样的一种困扰里面去的。但我们希望弟弟能够过得好啊，可是，对吧？他的家庭关系是这个样子，那怎么会好呢？那感谢主啊，真的，在我信主以后，确切的说，应该是最近这个两三年，在我的生命。更加成熟以后，我非常坦诚的和我的弟媳有过一场深入的沟通，我是敞开心扉，就是跟她说，姐姐做的不好，请求她的饶恕。因为我们曾经已经连话都不说了。我是那样的强势，强势到我的弟媳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姐姐是很难搞定的，姐姐是最麻烦的，成为家庭最大的一个麻烦。所以求主怜悯。在我和弟媳那一次的沟通之后，我们现在非常的好。他现在和弟弟，还有整个家庭的关系，都有修复，那包括有时候他跟弟弟之间有一些小的别扭的时候，他常常会来求助我，会跟我有很多的交流，然后我又成为他们之间的一个辅导的角色，成为他们之间婚姻的一个辅导的角色。也很感恩， 并且呢，就是第三一点就是，我的母亲也归主了啊，我的母亲在我归主以后，在我的女儿归主以后，她也受洗了。我的母亲归主以后呢，就是我们就常常会一起聊什么呢？用圣经原则去处理婆媳关系，然后他和我爸爸夫妻关系，以及他们和我们子女的关系，太重要了。我的妈妈已经算是非常开明的人了哈，非常非常开明的一个母亲，非常豁达的一个母亲了，父母都算是的，但是，人肯定是自私的，他也毫不隐瞒这一点。我妈妈会跟我说，她时不时都会跟我说，哎，很坦诚的一个母亲啊。她说，哎，你说真的是，我觉得这人真的好自私啊。她说，我说怎么了？她说，你看我有儿子有女儿，可是我就希望，在我儿子的家里面呢。我的儿子说了算。在我的女儿家里面呢，我的女儿说了算。她就是这样，她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矛盾，她知道自己的双标啊。就这种自私一定会导致我们双标的嘛，因为我们凡事是以自己的利益作为中心，作为标准，作为一个价值判断，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双标，也就是，由这个所导致的。那我就会跟我的妈妈去分析嘛，告诉她啊，我们就用圣经原则去探讨，圣经是怎么说的啊？那么圣经是怎么说的？还有我的母亲啊，但是对弟弟的家庭，对吧？你的儿子结婚了啊，那么他的家庭，他的妻子。跟他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这一点很多父母是不太能接受的啊，特别中国的家庭哈，在中国的家庭里面，那我要跟他讲，对吧？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儿女长大了，他是要离开父母的，然后他要跟他的丈夫或者妻子联合，合二为一，成为一体。他们的小家是很重要的，他的妻子或者丈夫是他们最重要的这种关系。那同时，我的妈妈也非常的爱我们，她会一定程度忽略我的父亲。那我的父亲其实也很好了，那他们也会开玩笑，我爸爸就经常开玩笑说啊，我在这个家里的地位真是最低的。他说，对我妈妈，对我的母亲来说啊，那你看啊，儿女是第一的。然后我们家还有一条小狗狗，他们养了一个小狗狗。他说我们家狗狗是第二的，我爸爸说他是排到第三的。其实我作为旁观者，我看得很清楚，妈妈是把我们放在第一位的。那我们现在用圣经原则来看，这是不对的。所以现在妈妈和爸爸他们过他们二人的世界。我们在去年，对，去年就做了一个调整。去年有一个非常大的调整，因为原来一直跟我们一起住啊，都是大家庭，都是以孩子为重的，孩子孙辈是最重要的。那导致妈妈和爸爸，其实他们年纪大了，应该彼此互相的照顾了，不应该再以孩子为重的了。所以去年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就是他们两个人现在又重新回到二人世界，我看爸爸特别的开心。所以妈妈那天，要搬过去的时候，妈妈就说：“那以后呢？以后呢，你就排第二了。”她说，哈哈，就说我爸爸就排第二位了。那所以我现在感受得到啊，就是他们两个人重新恢复到这种二人世界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幸福、非常快乐的，爸爸很满足、很满意。其实事实上就是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呢，我想呢，就是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圣经作为原则的话，这些关系那是一团乱麻呀，对吧？我们看到中国的这种家庭的关系，可能在以前是在以前我们说封建社会啊，说封建社会那个时候，那很多四世同堂啊，什么那些大宅门啊，就这样的大家庭。 啊，感觉上好像都是很兴旺一样的呢。事实上，我们看过很多这里面的这种悲剧，都是一些什么？一些关系的一塌糊涂，一些错位，一些颠倒，一些错乱了所导致的。那我们说以前一个大家庭里面，哇，这个一对小夫妻结婚了是吧？结婚呢，那一个老祖宗是最大的。那现在我们特别是中国的家庭，啊，在一个家庭里面，小祖宗，对吧？现在是小祖宗，那个是老祖宗。什么时候由我们正常的一个我们的夫妻彼此为重？我们真的都没有夫妻彼此作为最重要的人。我们的精力都是花在孩子身上，就像我一样的，哎，我以前说。你看我在孩子身上真的花了这么多的精力，付出了这么多，啊，你都怎么样做的不够是吧？啊，我们特别很多的这个，比较强的女性，做妻子觉得我真的是，你看我多辛苦啊，但事实上是我们把这个搞错了，我们没有把我们的重心放在丈夫身上，啊，我们首先是要跟丈夫。合一，然后跟丈夫一起去养育我们的子女，去孝敬我们的父母，去爱或去关爱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样的关系才是正确的关系。所以感谢主，啊，让我真的是能够回到一个正确的认知上面来对这些关系。好，那最后一个谈到跟这个世界的关系。那我前次有说到哈，啊，会社会性抑郁啊，会政治性抑郁啊，然后，看到什么信息不好的信息，你就觉得很难受，常常还会发表一些这个很愤怒的一些言论，对吧？那现在我怎么去看呢？啊，我相信其实很多的朋友，很多人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我们基督徒，我说怎么去认识公义啊？对，我们都觉得自己要行公义。那我个人的观点，我非常认同微观公义和宏观公义的说法。那所谓微观公义，我认为指的是先处理好我们最小单位的关系，也就是自己的这个家庭的关系啊。我们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嘛，这也是上帝创造的，我们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对吧？第一个人际关系就是夫妻关系，然后亲子关系，对吧？耶和华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啊，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与你的神同行，你怎么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耶和华已经指示了我们何为善。也显明了他所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善，我们有没有看到何为善？所以，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家庭当中不能行出这种微观的公义，在家庭关系当中，你各种身份角色是错位颠倒的，在父母面前，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孝敬父母啊。你看，有些有孝敬，但是也有愚孝的呀，对吧？啊，在丈夫面前没有谦卑顺服，在孩子面前你管教无方。那我们谈什么宏观公义嘛？啊，我们的孩子都没教好，哇，你离婚，家庭破碎，啊，亲手拆毁家庭，然后孩子面临种种问题，又是抑郁啦，然后又成为这个社会的问题啦。你是为这个社会增加，啊，制造问题啊。那一方面我们在谈公义，宏观的公义，这个社会如何能够变得好？这个世界如何能够变得好？世界怎么能够变得好呢？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变好了，世界才会好。所以，首先是我们如果不能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且真诚的悔改，那么我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人间的黑暗？家庭和婚姻给人带来的苦难，以及为社会带来的灾难，我认为丝毫不逊色于政治、战争和瘟疫，他们都是由人的罪所致。设想，对吧？婚姻是上帝最伟大的恩赐，那上帝对婚姻中夫妻关系的界定也充满他不可测度的智慧与美意。 试想一下，如果每一对夫妻都彼此相爱，啊，彼此包容相，就是在主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那样的一个彼此相爱，啊，爱不可爱的丈夫，爱不再漂亮的妻子，每一对夫妻都拥有教导儿女的智慧，那这个世界该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呢？所以呢，我基于对自己的种种的这些反思，我看到了什么？我不再执着于抨击他人与社会，不再执着于这个。当然，我仍然会关注社会公益，但是更多的是关注灵魂，首要的是自己的灵魂。所以，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奥古斯丁所说的"一颗灵魂胜过整个世界"。因为灵魂可以永生，这个世界是要消亡的，而一个新的生命可以使一个家庭得以重生，一个重生的家庭是会为社会带来更新，无数的新生命就造就无数的新的家庭，那一片土地的翻转，是需要这片土地上的人心的翻转。所以，我仍然是绝望，但是这个绝望，它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绝望，是基于对人性全然败坏的绝望，是无限之中有限的绝望，也是永恒当中稍纵即逝的绝望。这绝望，它将与这个世界一起化为乌有的，而在基督里面，愤懑会被消解，伤痛会被抚平，抑郁被喜乐化解，绝望被盼望终止。人是堕落的，因此世界也是堕落的。所以不再贪恋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在地上。生命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之外。所以我想到一个什么，就是，我认为世界无解。我曾经说啊，世界无解，个人有路，路在何方？十架基督。那么我之前也是会去啊，去很执着的什么，想要换一个地方，对吧？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啊，对公益的一个认识。啊，曾经很执着的要去换一个地方生活啊。那个时候拼了命把两个孩子扔出去，就是想移民嘛，对不对？曾经有一句话最能够形容我当时候的心情，就是特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死以后连骨灰都不要飘回来。那么现在我的认识是怎样的呢？对，去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是以给女儿的信的名义啊，还是给女儿的书信，就是何处心安？我在这封信里跟孩子说，跟女儿说，不要埋头在地上寻找天堂，因为人是有限和残缺的，因此每一个国家、每一种制度、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政党都必然有它的局限性。啊，我们当然是看到了。也看到了很多的国家啊，都是各种问题，对吧？都是各种问题。我说，我们当然希望很多很多曾经我们啊很认可、很看好的，把它视之为天堂的一些国家啊，它能够不断回归到根基啊，而不是背道而驰。但是，倘若他们越来越背离，我们也不要感到奇怪和失望啊。我说，孩子们，你们已经具备了一个普世的价值观，但是现在你们还应该要懂得他们的源头，并且进入这个源头。啊，普世价值观它的源头是什么？你们需要懂得自由的可贵，同时也需要懂得把握自由的边界。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啊，这个是我在学习这个移民和宣教啊，就是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们课程叫移民和宣教啊，有这么一段文字让我特别的 感动。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他从高天之上降临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从至尊贵变为最卑微，他承受羞辱、痛苦和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移民。他为要拯救我们，而他来到这个世界，人子连枕头都没有，天上的飞鸟尚有窝，他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然而，正是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移民，我们需要的是移到他的国度。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他的国永不震动。他从上至下，从高到低，从尊贵到卑贱的移民，是为了将我们从必死之地迁移到那永生的国度，所以对这一切原来的种种的执着，我都释然了，全部的释然了，释放了。感谢主，如果不在他里面，没有办法做得到。啊，对，所以最后一点是我的服饰的更新。其实也是我个人经历的一系列的一个神迹哈。2020年读神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迹啊！我花3年时间读完这个神学，那读神学对我意味着什么呢？的的确确让我是很系统的去学习了，然后让我的生命更加成熟，让我的信心更加坚固，并且那个时候是我的生命还很稚嫩的时候。我就有些莫名其妙啊，为什么？我都不知道神学是什么东西。总之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一个机遇，非常偶然的一个机遇，就去读了，并且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可以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来，因为我从来就是一个很容易放弃的，常常很轻易就转身的，但是读神学为什么这3年时间让我是那样的享受，简直是陶醉。我如今回头我都不敢相信，我不敢相信我自己这样走过来了。啊，然后在这个期间，我又不知不觉的参与到一些事工当中去，哎，也让自己的生命又更加的又得到一个成长。然后又不知不觉开始去做自己的一些分享见证，然后成为一名辅导者，再然后做文字服饰，啊，在前2年又开始做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的访谈系列，啊，让我其实我在做访谈的时候很多东西我还不太了解，但是访谈完了之后，哇，都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让我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受到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撞击，对，这都是我不敢想的。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在之前呢，在媒体写了那么多的文字，曾经所写的那些文字，我是在大概3年前吧，我把它彻底的从我的电脑里面全部的把它删除，永久性的清除，因为我觉得那些文字没有意义，我找不到意义。那么呢，后来我一直在想。中间很多年我是不对电脑的，我完全就不想对着电脑，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我完全是迷茫的。我很想写，我常常在说，我很想写点什么，可是我找不到有意义的东西去写，我为此感到非常困扰，因为我已经很厌倦了写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没有灵魂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不愿意去写，但我很想写，直到。最近这3年，2020年开始，好像一切都在翻转，让我找到了方向，就开始写了，慢慢的就这样写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就做着这个文字的服饰，并且让我可以在万人面前做见证，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我哪里能够想得到？我完全不敢想，因为 生命的翻转，因为家庭的翻转，你得以来去做这样的见证。所以在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常常是痛哭失声，泪流满面，经常的关起门来痛哭，然后也常常不由自主，一再的匍匐在上帝面前恳切的认罪。那当骄傲一点一点的破碎，啊，整个人就如同褪去了，一直将我紧紧包裹，令我几乎要窒息的那厚重的外壳，好像卸下了千斤的重担。我在上帝面前认罪，向所有我得罪的人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和有限。承认自己的软弱，可以令我如此轻松和喜乐啊！因为确信，我确信我的救主已经为我诚然的担当了所有的罪孽，他是如此的爱我，他就是我的藏身之处。如果不是这样，我怎么会有勇气面对这样深重的罪？如果不是如此，我觉得人真的比动物更加可怜。如果人我们一直被罪这样裹挟着，真的比动物更加可怜。所以，当不断的、越来越多的在上帝面前敞开，你将生命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他，啊、哦，这种轻松真是无与伦比。啊，感谢主啊！昨天上午我还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辅导，那再一次感觉到更轻松，更轻松。哇，那个甲壳在脱落，在脱落。啊，给我做辅导的那个姐妹有一句话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深刻，她说：“当你感受到自己从头到脚都像水晶一般的透明、清亮。”哇，那是什么感觉？这是我们真的很渴望，我们很渴望圣洁，我们渴望毫无瑕疵，我们多么渴望在那个活着的形状上和他是完全的、完全合一的。啊，当我们能够。真的像这个水晶一般，从头到脚都是透明的时候，这种生命的状态真的是难以言喻的，是怎样的幸福，是怎样的喜乐？啊，虽然我也知道。他仍然会借着种种的磨难，不断的来警醒和管教我、试炼我、陶造我，而我确信，他是要我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而如今虽然抑郁症已经痊愈，但是我不知道是否还会再有，我不知道。啊，这是他在掌管，但是。一定还会有其他的病痛，但是我知道，这是他留在我身上的一根刺，为的是要时时来提醒我的软弱，叫我谦卑下来。所以，我不要怕，我不怕，我只要信。包括在施工当中有魔鬼的搅扰，我都在说，我不怕。主啊，我不怕，因为你已经胜过了他，你已经胜过了一切，有什么好怕的呢？我把自己就交出去了，不舒服让他不舒服，啊，这个都是你在掌管，我不理了，是你的事情，是你要用我，啊，你自然是会有你的安排的，对吧？不管在这之前你怎么搅扰啊，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你还是让我把它讲完了，所以感谢主。啊，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 我想我就顺便把这个结束祷告做了哈，蔡老师，陈老师，
Please。
啊，可以吗？
可以，可以，当然，
好，因为对，因为我这里就有一个啊，慈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我是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却蒙了你的怜悯，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一直在托起我的家庭，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受死，为我赎罪，将我从尘土中高举，给了我新的生命。主啊，我曾经如迷途的羔羊，偏行己路，一意孤行。我的心曾经像石头一样刚硬，我曾被油蒙了眼睛。主啊，我无数次的求你来搭救我，主，求你来做我的山寨。做我的磐石，谢谢你主，你垂听了我的恳求，使我彻底的来回转归向你。你使我从石心变成肉心。主啊，你是圣洁、公义、良善，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你是监察人心的神。主啊，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在你那里无处遁形。你的管教和惩罚，乃是为了使你的儿女都能行在你的道路上，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就是认识你，你引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离开撒旦魔鬼的权势。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我们愿意将生命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使我们。的生命回到你最初造我们的样子，主啊，使我们回到那一尘不染、那通透、那透亮的、那纯净的、那完全的美好那样的样子。感谢主，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非常感谢贝菲姊妹带给我们的精彩的这样的不只是今天讲到生命关系、使命、他的呼召的恢复和重建，所以抑郁症痊愈之后呢，它是一个起点后面有一个全方位的恢复，恢复到比以前。他得抑郁症之前的生命更加的透亮，刚才说的纯净，然后呢，各样的关系呢也更健康。后面还讲了他的使命上帝给他造他，还有一些原来有文字释放这个恩赐但是呢，已经发现没有意义了。写不出那些他想写的东西了，所以没有灵魂的东西，他是不想写了。但是在这几年上帝赐福我们可以有见证，他写的东西是带着生命的，是有意义的，是对人有帮助的。作为他的这个上帝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家庭里面，所以这个全方位的这种的恢复和重建的工作向神献上感谢。那我觉得他的见证是，这3次下来是带给我比较立体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案例，上帝，在他的身上的工作，在他家庭的工作那我们见证到上帝是一位慈爱，是一位良善，是一位也是信实，也是有医治的大能的这位上帝，他是我们的父亲他要来搭救我们。这些的抑郁症的患者，不管今天在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上帝是爱他们，然后是希望能够搭救他们。我们这是我们在他的面前可以存着的一个盼望。那下个礼拜没有聚会，我们一个月只有3次第4个礼拜是没有的。3月份我们再继续这个成功越狱、享受新生的系列，我们有另外的讲员进来下面一位的讲员也是在北美加拿大的，叫夏小溪姊妹，也是非常神奇的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 继续的能够把这个消息，就是我们有这个平台跟那些的忧郁症患者还有家属来分享，希望他们到这里来能够得到鼓励，得到一些的就是支持吧。我们就是说在有的时候会感到很孤独，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有罪疚感，不愿意谈论。我们如果得了身体上某一个疾病，我们都去找医生，可是得了抑郁症的话，好像不少的人还是觉得很羞愧不愿意去寻找帮助，也不知道在哪儿寻找帮助。我们希望能够这样的平台对这个群体有特别的合适的帮助。我们本来是计划就是说可能是下个礼拜开始下一次3月份开始。我们这个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要说一下这个平台呢，我们不只是讲一些的道理和知识，还有见证，我们其实有团契的功能。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半小时当中有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有分组，我们有一起的大宴群飞，我们甚至有祷告所以下一次3月初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尝试，就是讲员讲完了以后，我们有就是我们当中有身心灵软弱，我们讲到的这个软弱呢，不是一个感冒而已是真的有重大疾难你实际上你自己胜不过的这一些呢，我们如果来到我们当中，包括你的家属，我们希望有我们的代导员能够来服侍这一些的有需要的人。这是一个团契，是一个我们要把上帝的爱来分享出去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告诉大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今天我们就时间已经有限，但是我今天在剩下的十几分钟里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陆姊妹还在我们当中，她这个你们要问她的问题，她可以来回答就是能够打开你的麦，好吧？或者是你写在你的那个聊天室里面。
好的，陈老师您好，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信耶稣是不是需要弟兄和姐妹的横线代祷才能信靠耶稣啊？谢谢。
问陈老师吧，
对，我是问陈老师，陈老
陈
师
老
在
师，
物理学上取得了我特别崇敬的成绩，成绩和经历。
这样说我简单的，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平台是讲到健康方面的就是抑郁症方面的，希望能够其他的问题我们简短的简短的就是以后我们会私下呀，我们可以聊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横切的带导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自己我知道有好多的人，我都不知道在背后在为我祷告，后面才我信主之后才发现，他们横切带导是帮助我这个，就是在那样特定的时间，我好像整个人就觉得有这种需要，我就要去到教会去就是横切的带导就是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我是鼓励你为你所关心的那些灵魂横切的带导，这个绝对是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也要说的是，就是有很多人的这个得救，我们看不到直接的就是那种因为比方说我原来我发现我们这个像这个村子里面我们是以前从来就没有一个人信过耶稣他是后面总要一个人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又发现上帝有他的主权，所以就像生病就是是不是跟罪有直接的关系呢？是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好像总的来说，我们今天的抑郁症，最后所有的今天的身心灵的软弱跟罪确实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不能够一一的对应我是这样想的那个我们谢谢你能够过来，信主的事情我们俩私聊然后呢，今天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我们请就是关注这个抑郁症方面的，特别对于我们的讲员，你听他讲了可能一次，也可能听他讲了3次，你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问，好不好？今天我们就说到缩小范围到这个部分。我把我的微信已经写在这个地方了，你就加
好，
我的
我
微
看
信。
到有问题哈，
好，
我可以留下我的微信哈。
对对对啊。
这是我的微信哈，我的电话号码。
祖先这里边的问题就是，请陆姊妹回答一
啊，
下。
是，啊，对，我看到了问题哈，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被男士伤害了，怎么从中脱离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抑郁症啊，如何战胜？其实这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能够讲清楚的哈，不是一两句话，三言两语在这里就能够讲的啊。那这个小林呢？我说了，我给他私信了，就是你加我微信好吗？加我的微信啊，加我的微信啊，我跟你聊一聊吧。然后呢，这个如何战胜抑郁症？那这如何战胜抑郁症？我做了一个系列，做了3场讲座了，对吧？那个第二场啊，第二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对吧？那用一句话就是，我是靠主战胜的，是靠主战胜的啊，我是靠上帝战胜的，那这个是没有办法在这里再重复的去讲了，好吧？你们也可以去关注前面啊，我所讲的，我所分享的，好，然后也欢迎你们添加我吧，加我的微信，我也很乐意去跟你们去聊一聊，好吗？
谢谢，那我们的小林，你加一下那个
对
陆
对，
姊妹
那个
的
小
微
林
信，
啊，小林
因为
是姊妹吗？
应该
是姊
哎
妹，
是
对的，
的，
姊妹，对，男士伤害了。小林姊妹，
嗯，
你加我好吗？你加我，我很乐意那个跟你聊一聊，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已经把你的微信号码记下来了，
可以，你先记下来，然后
谢
你
谢，
加我啊，包括
好
这
的。
个如何战胜抑郁症的这个肖本益弟兄是吧？因为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让我来展开讲了，那个第二场讲座里面其实就有第二场分享哈，如果你觉得需要跟我去聊一聊，我也很乐意，你就加我的微信，可以吗？
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还有应该有
对，
至少有6次啊，
对，
还
大
有
家
六
都来
次。
关注这个平
对，
台，
关注以后
是
呢，我
来
们
参
陆
加。
讲员会回应他的，用他的方式来回应你，回答你这个问题。对。
好，每一个讲员都有他的一些，会给到我们一些有价值的一些方法啊。然后今天因为时间也都差不多了，
好，那个微信群我要说啊，我们是有一个微信群啊，那是发消息的。这里已经甜甜怎么已经说过了，我说的是，我们希望就是这个平台，我们是一个半小时，前面1个小时左右呢，我们就是讲员来分享这个专题，后面有半个小时呢，我们可以分组，就是有特别需要，就是身心灵有重大疾难，就是一些特别的状况的，我们希望。就是不是那个，今天我感冒了，感冒当然还是可以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是有一些特别，比方说抑郁症啊，这个包括癌症啊这些的，你如果有，你的家属有，你就带着这个，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就是有这个带导的负担的人有一点训练的人来为你们来祷告，就是这样，好吧？我们到时候会分成小组，分成这个带导的情况，我们再尝试啊，再尝试。今天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就是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贵妃老师来到我们当中他的见证是如果你第一次和第二次你没有听到，我们是有回放的，是有回
吃
放的。
了苹果
对，我们是有回放的，我们就请这个大家留意和关注。然后还有这个平台呢，我们是一个
是
小小的平台，也是做了才1年左右。我们就是一个免费和公开的讲座，就是关心在这个时代就是身心灵比较软弱的这些的我们最初的时候是关心这些属灵的领袖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每一个人就讲的这些的真理，讲的这些原则，都是适用每一个每一个人。上帝爱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到这里来，我们就是欢迎大家来推荐你参加，然后你呢向你的朋友，就是有需要的朋友，身心灵比较软弱的，跟他们来分享，说哎，有这么一个平台，欢迎你的过来就是来听。我们是过去的38次，包括这一次，今天完了以后，我们也会稍微整理然后就会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有一个链接我们就感谢神。好，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再次我想来为大家有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一个月的这个系列的第一就是跑第一棒的是我们的陆老师他带我们跑了3次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敬请期待，然后也请大家来我们祷告，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带到。我们来，感谢神，天上的父，我们感恩，谢谢你设立这个平台，是你爱这些在身心灵软弱的肢体和儿女，主啊，你是一位充满了慈爱、良善、充满了怜悯和恩典的上帝，
阿门。
主你希望人健康，希望人能够认识你，因为你是健康的源头、生命的源头、一切福气的源头。透过跟你关系的恢复，也认识身心灵健康的真理。我们个人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开始一个全然的恢复之旅。我们是不只是我们身体健康而已，也不只是我们的抑郁症得医治而已。我们还有全方位的生命、关系、使命等等各个方面的恢复。主啊，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要突破和成长的空间。每一个人都有，虽然我们信主还在信主有20多年了，还有太多的地方需要突破、更新、恢复和重建。邀请你自己就来带领我们充分的使用这个平台。主啊，愿意这个平台是一个洁净的平台，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一个平台，成为一个爱的管道，把你这个关于医治方面的真理能够很信实的传出去。主啊，无远弗届，愿意自己使用我们就是这些的网络，当时的这些讲座，还有后面的录音录像，你就来赐福，大大的赐福。主啊，让这些在身心灵软弱的肢体和朋友，能够听到这个重建、生命恢复、医治、重建的好消息，就能够行在这个恢复的真理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纪念陆老师、菲菲姊妹在我们当中她的辛劳，她的在你面前勇敢的见证剖析自己把自己的家放在众人的面前。就是为了让，就是他自己得了好处，愿意把这个好处、把这个好消息、把这个福音、把这个特别是这位爱的上帝能够介绍出来，愿你自己纪念，你自己来报答，继续的赐福给他，让他继续的在已经被极大程度恢复和重建的基础上，继续的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乐上加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福给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家庭，今天我们带着什么样的重担来的？你自己就来让我们的重担得以脱落。无论有什么样的疾病，求你自己来施行医治。你是医治的主，你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耶和华拉法，就是你是医治者，你是全地全球宇宙的最大的医生。你造了我们，你知道我们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你有各样的方法，奇妙的方法。可以来医治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亲自来赐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每一位神的儿女，还有慕道的朋友，主让我们都真正的在你的恩典的里面，全方位的被医治和重建，谢谢你，带领我们未来这一个礼拜，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工作还有服侍， 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每一天的跟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
好，
好，感
阿
谢
门，
主。
感谢
那么
主。
在这里，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啊。下个礼拜没有啊，下个礼拜没有，一个礼拜之后，3月份，我们在这里再相聚。然后呢，请大家也就是为我们祷告，谢谢。